是在选读经文，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至到二十一节，是在教会的双行本圣经新约的第349页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至到二十一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至二十一节，找到的请听我读。人若向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他 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多谢弟兄姊妹的代祷。昨天前天教牧执事们在新泽西的退休中心，我们有很好的团契相交检讨以及计划。教牧执事，我们希望一年有两次这样的机会，无论是半天或者一天，能够从每一个月事务性的开会抽身出来，看一看过去的侍奉，现在的情况和计划，将来的事工是相当重要，让我们不是单单在这里忙忙碌碌，在这里原地跑。这两天的交通，吴明徐牧师刚刚已经在美丽教会上任，和我们一起有晚饭，一起有开会，一起有祷告分享，很宝贵很有意义的24个小时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摆脱罪的缠绕。在暑假的时候，当我曾经回香港和中国的时候，去到广州附近增城一家福音戒毒中心，是由一位香港长大的姊妹移民到罗省，后来神感动，所以抽身去到广州是开办一个戒毒中心。当我探访的时候，有几位是戒毒中心的弟兄们，他们同我们唱诗又讲见证，讲到他们过去曾经因为吸毒洗晒钱，要问人借钱，甚至后来偷钱，在亲戚朋友当中没人再信任他们，他们都无法控制自己，工作没有心机，所以很快被老板炒鱿鱼，曾经知错立志戒毒，戒不到，只有三分钟热度，很快脆有一次重蹈覆辙。最辛苦的就是初头几日去到戒毒中心点堂剪席的时候，又睡不着，又似乎没有人可以帮他们，很辛苦。但是藉着其他弟兄姊妹们的祷告，靠着神的话语，他们慢慢可以得胜，可以脱离罪的捆绑。从他们的面容和唱诗的声音，我深深感受到靠着耶稣基督，他们开始经历得胜的喜乐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堕落的人性，或者我们不是被毒瘾所缠绕，而是被其他问题困扰， 自从亚当夏娃食禁果犯罪之后，我们从始祖就遗传了罪性。圣经有时称这个罪性用一个专有的名词肉体。每个基督徒当我们重新得救之后，我们得着新的生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然而我们仍然有这个肉体。罗马书第七八章，保罗讲到话，我就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保罗所讲的并不是我们身体这个有血管这个的血肉的身体，是指到罪性这个肉体。因为这个肉体虽然保罗已经信主重生得救，但是心里面常常挣扎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相信这班上了毒瘾的弟兄们，他们曾经也都好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呼喊，我真是苦啊。保罗所形容的不是未信主的人，而是指着基督徒真是苦啊。他立志为善，但是做不出来，只有几分钟阅读。我们怎样能够从罪的捆绑缠绕当中得着释放呢？感谢神，在罗马书第七、第八章那里，第一靠着基督，第二靠着圣灵。靠着基督与圣灵，我们能够脱离罪的缠绕。保罗继续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跟着第八章，因为自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就好像一个地心吸力一样，将我们拉下来，一个定律，一个力量。但圣经说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可以叫我们脱离罪的力量，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。罪带来死亡，圣灵带来生命。圣灵的能力绝对强过罪的能力。感谢主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处理。三方面的处理，其实三个时期。第一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为我们赎罪，代替我们受罪应有的刑罚。The penalty of sin。 感谢神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能力胜过罪，可以得胜罪的力量。 The power of sin。 感谢主，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这个罪性的身体成为复活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将来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再没有罪的存在。 The presence of sin。 神处理我们的罪是彻底的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完全靠着基督，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得胜。从今天的经文，从使徒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，我们学习如何摆脱罪的缠绕。神给我们三个法宝，三个方法。第一是弟兄的代祷，第二是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，而第三是住在基督里面。拒绝罪，得胜罪。在1960年代，美国有多个药公司将新的药向美国的医药管理局去申请通过，每一年有超过700-700个的申请新的药，所以医药管理局相当的忙碌， 平均他们大概只有60天就要将一只羊去研究检查，然之后是否能够批准。在当时美国的医药管理局有一个新的主管 Dr. Francis Kelsey。 Kelsey 医生加入了医管局之后，有一间在俄亥俄州的制药公司发明了一种的新的药，是用液体的形式可以帮助初期怀孕的妇人呢减轻了那个呕吐的情况。而在欧洲、在亚洲、在非洲，当时这种药已经有好几千个怀孕的妇人是正在使用。而俄亥俄州这间制药厂是印制了很多的传单，有60,000多份是散发传单，而且是不断的是施加压力，要求医药管理局快点通过他们这种的新药。Kelsey 医生检查过这些资料之后，拒绝了这个申请。跟住一轮有一轮的修改之后，再次申请，但是 Kelsey 医生认为这种药仍然是未到安全不合格，所以仍然拒绝。经过了14个月这样的拉锯之后，这个药厂最后都是收回这个申请。这种药的名称在市场上当时叫做 Calvedon。 原来这种药是有一种的副作用，就是怀孕而生出来的婴孩是会有畸形，他们的手婴儿的手脚好像一条鱼一样，两个翼一样的，不是很正常的。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Kelsey 医生的坚持，所以美国有很多的婴儿可以免受这种的灾殃。当然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之后，在1998年这种药终于是获得医药管理局的通过，但是只是有限制某些的病，然后限制的使用。在压力和在试探底下坚持立场，拒绝妥协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神话给你知道要远离罪恶，因为神知道罪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也伤害我们的灵魂。在今年的经文，我们看见第一样，神给我们的方法脱离罪的缠绕，是弟兄的代祷。约翰一书5:16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我们留意这节的经文，首先讲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要为弟兄代祷。我们常常将为人代祷放到最后，我们常常祷告只是为了自己，而不是为别人。而我们为别人祷告，我们常常只是为了别人的身体健康祷告，而很少为到别人的灵性祈祷。这节 经文教导我们，当我们看见弟兄、看见别人跌倒犯罪的时候，首先为他祈求。按照我们的肉体，当我们见到别人犯罪的时候，通常我们有以下3种的反应。第一种的反应就是讲闲话，当然这个是错的做法，特别在教会里面，有时甚至我们不是亲眼见到，只是猜测，只是估计，看到某些的蜘蛛马迹就说，只一口咬定某某弟兄姊妹的错。有时我们会在祈祷会里面很仔细的分析分享，讲得太多话慢 可能会变成闲话。其实在为别人祈祷的时候，不一定需要知道很详细十足的资料，很多的诗人未必需要知道很清楚。小心我们不要在为人代祷之前先已经讲了一大堆的闲话。当你看见弟兄跌倒的时候，不是首先去讲闲话。第二样我们常有的反应就是立刻去指出对方的错误，未经大脑又未经祷告就指责对方了，希望纠正对方。有本书讲到话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讲得太快是我们常犯的错误，讲得太快很容易会声音太高，情绪激动。圣经还会给我们知道要首先为弟兄祈求。祈求什么呢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求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时候场合，求神给我们知道对方几时需要聆听，用什么语气，什么方式。第三样我们常犯的错误，就是我们当某件事当看不见。见到弟兄犯罪但是不出声，当某件事亦没有祷告，亦没有关心。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沉默有时会被对方误会了是认同或者是可行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看见弟兄犯罪第一要做的事就应该是为对方祈求。而根据上文讲到，我们这样的为对方祈求是神愿意聆听的祷告。第十四节讲到话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留意圣经讲到，不是我们求乜神都听，而是照他的旨意求。而为跌倒犯罪的弟兄祈求是合神心意，是照主的旨意去祈求。圣经就应许话，他就听我们。我们为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去祷告，用爱心为他祷告，之后先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样是神所悦纳的祷告。而约翰继续解释的话，当我们为犯罪跌倒弟兄祷告的时候，亦都需要分辨智慧的时候，需要运用悟性分辨什么呢？有至于死的罪，亦都有不至于死的罪。这里讲到的死应该是指到肉体的死，身体的死，而不是指到灵性的死。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话，人要看见弟兄犯了罪，不是看见未信主的人。弟兄是指到基督徒了。所以至于死的罪，有些罪是至于死，有些罪是不至于死。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？是应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有些罪是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罪，包括是什么呢？咒诅父母、杀人或者是奸淫等等的罪。当大卫被先知指责的时候，先知说，你既然认罪，神赦免了你的罪。因为大卫知道他所犯的罪根据摩西的律法可以是被石头打死。这些是严重的罪，有时信徒都会犯严重的罪。但当犯这一类的罪的时候，表示已经踩入罪的陷阱，踩得很深了，而且是多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神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管教或者惩罚的方法， 在某些信徒身上，神的管教可能是更严厉，甚至会失去性命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保罗就指责某些在教会里面领圣餐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是富有的人看低藐视那些贫穷的弟兄姊妹。有些人带着大鱼大肉，甚至名贵的陈年旧酒去享用圣餐，所以保罗指责他们。有些人饥饿没得食，而另外有些人是饮醉酒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，因为人吃喝又不分辨事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信徒当中犯太严重的罪，神会管教，使身体软弱、患病，甚至肉身死亡。神要将那个不听话、不听教的信徒早啲带回天家，免得在教会、免得在世上失去见证、羞辱神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也曾经指责责备那些犯奸淫的人，而不肯悔改，而在教会里面很沙尘，觉得很威风。保罗说要将这种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使徒约翰的书信说到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意思就是约翰有点谨慎，不是每一样的罪，所有的罪求神赦免他的罪。有些罪神可能是很严重的处罚，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初期教会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说我全所有奉献啊，阿拿尼亚、撒菲拉两夫妇要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他们。可能当他们讲完见证话，我们全所有奉献，将我们的房屋卖掉，全部捐给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带着羡慕的眼光拍掌，他们正在飘飘然。会否就是当日的主日下午，使徒彼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坚持说我是全所有奉献，我是很伟大，但是圣经说他们是欺哄圣灵，骄傲自大，欺骗神。神用很严厉的方法去惩治这对教会里面的夫妇。所以有些罪是不至于死，也有罪是至于死的。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为别人祈祷的时候，要用悟性去分辨。约翰继续讲第十七节，凡不义的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他意思就是讲到说，某些罪是大，某些罪较为轻，无论是大罪小罪，凡是罪都是不义，神不喜悦，所以不要轻看。不要以为人是偷牛，我只是偷支针，无所谓啦。犯罪犯惯了，犯到麻木了，对罪不再敏感了，要小心。使徒约翰说要为跌倒犯罪的人祈求，求神怜悯，求圣灵光照，求耶稣基督挽救这个误入歧途的弟兄。如果正是耶稣基督他为使徒彼得所做的事，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那个门徒都拍心口说，主耶稣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，就算人要将我捉拿，我都会跟你到底。这个就是彼得很沙尘自大的说话。耶稣就说，西门，西门是彼得的别名，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犀你们像犀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耶稣一早为彼得祈求，耶稣知道彼得会跌倒，不是责备，而是祈求。摆脱罪的第二个方法是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。在过去两天的教牧执事退休会当中，我们一段时间是为一个圈彼此的肯定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侍奉当中，我们常常都会有过失差错。事实没有一个人完美的，就算教会的领袖，我们要做的事很多，开会的时间很多，亦都受很多人的意见批评等等。所以我们需要有彼此的肯定，当然这个不是彼此的擦鞋，而是真诚的欣赏神在某弟兄姊妹身上怎样使用他。非常的正面，我们很多人得着激励。同样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是彼此肯定。在这段经文讲到，我们需要肯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。如果我们要摆脱罪的前要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在心态上边要首先得胜。心态如果失败了的话，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很容易失败了。心态得胜的方法是知道肯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，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、小小的跌倒、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完全放弃了。神是已经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抵挡罪恶、罪恶去面对试探，就好像过去几个星期前台风未到之前，我们可以做足准备功夫去面对这个冲击。试探都是一样，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源能够面对试探。十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。这次经文讲到的必不犯罪，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绝对不会犯罪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较为清楚，讲到凡从神生的必不会继续犯罪，是现在进行式，不断的成为生活的方式，持续的犯罪。这句说话就告诉我们知道，基督徒并不是完全的圣人，是不会犯任何的差错，而知道我们既然是有神的生命，我们不会持续常常继续不停的犯罪，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资源、足够的能力，叫我们可以拒绝罪、可以胜过罪。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提醒、责备、光照，叫我们知错，叫我们悔改。有时我们会因为无知、因为疏忽、因为一时软弱会跌倒。在魔鬼撒旦的面前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，我们同样都会面对很多的引诱试探。非基督徒所犯的罪，基督徒都很可能会犯，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肉体，还有这个罪性。但不同的地方就是神会保守我们不犯罪。十八节继续说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。 留意中文圣经里面的小字和合本里面讲到住，有古卷作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，是知道神独生的儿子基督必保护他，即是保护基督徒，那恶者就无法害他。所以这句的圣经不是讲到我们自己保护自己，是讲到基督保护我们，是讲到神保护他的儿女。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有两种的意义，第一种的意义就是上帝会保护我们，而第二种就是上帝会管教我们。上帝的保护使得我们不会继续受恶者的攻击，上帝的管教叫我们犯罪之后学到功课，以后是晓得抵挡试探，远离罪恶。诗篇第二十三篇讲到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杖和竿一方面可以保护我们胜过罪的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，胜过野兽的攻击，但另一方面杖与竿也可以用来管教不听话自己喜欢走迷途的羔羊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是包括上帝的管教以及上帝的保护。所以这里讲到话，从神生的耶稣基督就会保护他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是好像迷途、无助、愚蠢、又顽皮、贪玩的羊走迷，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会用他的杖、他的竿，一方面保护，另一方面管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远离罪恶，而且在撒旦、在敌人的面前使我们得胜，为我们摆设筵席。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。十九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当约翰讲到世界的时候，有时是知道世界上面的人，神爱世人，世界有时是知道罪恶充满的世界。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是知道这个被魔鬼撒旦所管辖控制的世界，世界的邪恶主义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旦掌管。麻烦神所创造的世界原来是好的，但是因为罪入了世界之后，撒旦掌权就变坏了，世界变成撒旦所控制的范围之内。所有的未信的人，十九节话，全世界的人都卧在那恶者手下。上个礼拜我们刚刚纪念九一一十周年，有个报道讲到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统治之下的小学的学生，他们读书的时候 塔利班是不断是灌输仇恨的思想，例如在他们数学的习题当中，其中有一题就讲到说，奥马小奥马有一支俄国制造的步枪和三盒的子弹，而每个子弹盒里面有20发的子弹，他用了2/3的子弹去枪杀了60个不信回教的人。这样请问他每一粒的子弹是杀死几多个不信回教的人呢？当然这个例子不单只是要小学生去计数学去分数，但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教导他们仇恨所有不信回教的人。难怪在飞机上面一对又一对的自杀式塔利班的恐怖分子，他们认为谋杀美国人是英勇的行为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包括这些无知的小孩子因为受老师的熏陶，从小就学习怎样计算杀人，甚至用最小的子弹杀最多的人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相反来讲，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幸福很多，因为他们有真理的教导，因为他们在神的家里面长大，而不是卧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因为他们属于神的人，有敬虔的主后老师去教导他们怎样能够摆脱罪的缠绕呢？我们需要肯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。第三，怎样摆脱罪的缠绕？是住在基督的里面。20和21节讲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20节三次讲到真实或者真神。20节说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，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也是永生。真实真实真神。为什么使徒约翰要讲到真实讲到真神？因为在当时有假神，有偶像，有假的道理，真假很难分。现代人我们常常以为眼见的才是真实，摸到的才是真实，钱就是最实际，信耶稣不实际，世人常常都觉得这样讲。耶稣看不见摸不到，所以不真实，偶像可以见到可以摸到，所以比较真实，是不是呢？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的，魔鬼可以做魔术欺骗人。约翰在这里强调耶稣是真实的，约翰自己也都在第一章已经开始做见证，说约翰当耶稣在生的时候是亲眼看见耶稣，亲手摸过耶稣，和耶稣3年一起生活，一起吃喝工作睡觉侍奉，所以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。那一节约翰提醒他的会友，他的信徒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。 这里所说的偶像应该不是指到物质的偶像放在神台的面前，这些的偶像听约翰书信这班的信徒应该不会继续拜这类的偶像。约翰是指到在信徒心里面夺去神地位那些无形的偶像，如果是今天在你我在信徒的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的偶像呢？会不会是某些的电影明星、财主？会不会是我们的事业、学业的成就、生活的享乐？会不会是我们的自我中心？这些可以成为我们无形的偶像，而这些偶像就是使信徒不可以专心去敬拜神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，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中占去耶稣基督的位置。几十年前，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Donald Gray Barnhouse 牧师。有一次他在教会晚堂聚会之后辅导一个姊妹，这个年轻的姊妹很想跟随基督，但同时他又很想成名，好想做明星，好想在纽约的歌剧的舞台上面能够出名。他很希望能够在纽约的舞台上面成名之后赚一笔之后，然后我再来一心一意的跟随耶稣基督啦。牧师就在他的袋里面拿出一把的锁匙，在教堂旁边因为一个的油桶划了一条痕，就向这位姊妹说，神亦都会照样的对待你，神只会让你在成功里面你划到少少的痕迹，但是神不会将他在你心中的位置让给偶像。过了多年之后，这个年轻的女子再次回来找班后牧师，讲述他过去几年的心路历程。没错，他的确稍有成就，曾经在纽约的歌剧院里面的台上面有一些小小的成就，而且他的相片也都放在当时一份的杂志封面里面，但是他总是未能够是红透半边天，未能够达到一流一级的水准。一位姊妹对他的牧师说到，有很多时候当我在灰心失望，我就闭上自己的眼睛，我就仿佛再一次见到你在油桶上边所画这一条的痕迹一样。没错，我只是能够在歌剧院那里留下少少的痕迹，有少少的成就，然而神却从来没有将他在我心中那个宝座让出来给这个的偶像。弟兄姊妹，在你心中会否有一个的偶像要争夺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的宝座呢？我们应当怎样去摆脱罪在我们肉体、在我们罪性里面的缠绕呢？神给我们三个方法。你有没有为弟兄祷告呢？你有没有一个祷告伴侣，当你软弱挣扎的时候可以请他为你祈求呢？ 当你见到有软弱、跌倒、挣扎的弟兄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说一句肯定的说话，肯定他在基督里面的地位，使他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呢？你心里面有没有无形的偶像？你觉得你先要得到这个偶像，然后你可以全心全意的跟随基督呢？耶稣基督不会将他在你心中这个位置让开。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，在我们里头，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，然而你亦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我们靠着基督，我们靠着圣灵必能得胜。愿主帮助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将心中偶像除去，帮助我们彼此代祷，互相祈求，使我们的灵命得医治。多谢主宝贵应许，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让我们以下的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，心曲。